我们呢前一堂课讲到，如今谛听即善思维，这个呢是佛陀啊在劝诫我们真心想学的人，你要用真实的心降服我慢，不以自我的知见来真实，谛就是真实，也就是帝王的言辞啊。帝王的言辞一听就成为全国的号令，那么你必须真实的听到它的含义，要听到那个法的法义，不是听到他所宣讲的语言文字啊。那么以前呢，很多人都说啊，师父你很会讲故事。我说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这个故事里面真正的含义？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故事里面真正的含义，那么你就没有啊白白浪费这些光阴。可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故事听，当成消遣消遣，那你真是用听的，你只是听，你并没有闻，那就不是谛听，没有真实的听到那个法的含义。即善思维，谛呢就必须审查，真实如理的去审查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我们都去审查审理鉴察，以明鉴之心来纳受这个法真正的用意以及运作。那么又必须如理思维才能够呢善能啊契应，由闻慧听闻这个正法字，才能起这个思慧的妙用，才能善行。所以呢必须啊谛听即善思维回归到我们自己本性的这种善根，才不辜负说法者的苦心也才不辜负你自己学法者的本愿。那么很多时候呢，我常常啊很深刻的体会，很多人呢喜欢听法，可是呢最后总是啊丢出一句话，师父啊都知道怎么做，可是做起来好难啊。下一次呢你们要记得，不要说做起来好难，要说我尽量改。难呢，真正的难处是因为正法与我们已经养成的习惯性抵触了。难在哪里？难在你舍不得改变你已经养成的习惯性，这才真正的难。如果你觉得这个习惯性让你走到哪里都是束缚，不能融入他人，希望别人融入自己，这个习惯性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自己的习性，并不是境界给你的压力。你习惯性这个我喜欢，那么你就猛力的很用心的去做。你习惯性的这个我不喜欢，你习惯性就排斥，排斥并不一定它不好，不好的是与你自私的心不相应而已。那么自私的心让你痛苦，让你轮回，可是你舍不得放下自私的心，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用到药师，你要给你自己真正的甘妙良药。那是什么？就是勇气，面对你这个习气的勇气 这个习气相续下去，你就结的那个啊污垢就越深。那个污垢很深的时候，当你要刮除那个污垢，就好像在扒皮一样，这么痛苦啊！扒什么皮？面子的脸皮。可是事实上，那个真的这么有用吗？我们的面子真的这么大吗？大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吗？有时候不值得啊。为什么呢？因为善用这个人生啊，能够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不要面子，要内德光辉。那个面子让你痛苦，内德光辉让你走到哪里都殊胜安乐。面子让你走到哪里都恐惧怕失去，所以要有正觉者的法眼。若你有内德光辉，你走到哪里都是光明，走到哪里一切众生看到你都起欢喜心，也不忍心伤害你。可是你抱有自己的私心习气，就与众生与人对立，你走到哪里别人都不会降服他自己来顺从你。可是当你降服你自己，随喜众生的因缘的时候，那么众生就不忍你受伤害。可是世间上总是啊，每一个人都想当聪明人，不会有一个人想要自先牺牲自己。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入贤圣之位，能够舍下自我的面子问题，能够呢放下自我的利益，先向一切众生求忏悔，你就入贤圣位。你在这个世间你就是贤人，虽然还没入圣位，你就是贤明的人。你走到哪里众生都感念你的慈悲退让。好像以前呢有一个宰相啊，他在朝为官呢非常的公正廉敏啊，他的弟弟呢仗势欺人啊，以为他哥哥在啊朝中做宰相啊，这个邻里的人都不能欺负他啊。有一天呢，他的弟弟要盖新房子啊，然后呢他们的邻人啊啊就啊啊要亲他三尺，其实是互相之间城墙啊，他那个墙啊共同用的三尺啊，那丈量起来呢应该那三尺要过去邻人那里才对啊，就是隔壁邻居那里啊。可是呢隔壁邻居说，我们长久以来就是用这样，我的土地就是这么宽啊。所以呢这个弟弟呢就写一封信啊，他跟那个邻人讲，我哥哥在朝中为宰相啊，我随便怎么样都能够把你的土地拿回来啊。然后呢他就写一封信啊去给他哥哥，就控诉那个邻居啊，说他侵占我们的三尺的墙啊，叫哥哥呢也下一道啊这个命令给那个县长判他赢啊。他哥哥呢既没有啊下命令啊，也没有呢给他弟弟特殊的权利。我想一个人能够当到啊这个宰相，也必须内德光辉非常殊胜啊，不畏私心，念念当中为了百姓的圆融。所以呢他就给他弟弟写一封信，千里呀、啊、你千里寄家书，只为了那三尺墙。三尺跟千里怎么能比啊？那么你想一想，到最后我们都拿不走得不到，你够用就好了，让他三尺又何妨。你看这个哥哥啊多苦心，看这个哥哥宰相多大量，弟弟寄千里的家书来就为了争那三尺墙，哥哥呢写千里的家书回去啊，也呢 劝他弟弟让三尺墙。后来他弟弟一看到哥哥的家书，一看也觉得自己啊枉为人啊，读了这么多书，隔壁的邻人是农人没读书，那我跟他争这三尺墙，白读圣贤书。后来他还去跟邻人说啊，对不起，我的哥哥还责备我，所以应该让你三尺墙，那我们就照原先的啊，我不再给你要回来。那个邻居一听呢，嗯，觉得不好意思，人家他们兄弟千里寄家书，他还是这么大的官啊，都还让我三尺，哎呀不好意思，所以那个邻人就自动的退三尺。好，你一退，一切因缘就宽阔。今天因为我们不肯退，我们争心很强，要跟众生争，我们争到他的面前，我们的路，彼此之间的路就这么短。可是你一退一步，他后面的路，后面的地全部是你的，为什么你就看在眼前？所以说呢，听法闻法要谛听，要真实的听到这一个法。现在我在讲，虽然是一个公案，但是它是一个法。这个法告诉我们什么？不要那么多争心啊！读圣贤书是让我们学圣贤事，不是让我们呢、啊、学那个畜生啊，学那个无知识的白丁，只为混吃饱饭，只为占有就可以。你还多读一点书，知道，至少你也知道，到最后一切因缘，任何人带不去。曾经呢，我就啊看到那个王者，这个、啊、世间人真的心里面呢都很莫名其妙。他生病的时候呢，啊看到他生病就怕他传染，啊根本连靠近都不敢靠近。可是想到了为了以后啊这个家族能够发财，在他死亡之后，就给他一叠的那个叫做什么首尾钱，然后拼命的把他，那个人已经死了，骨头已经僵硬了，根本那个手就捏不进来，他拼命的把他的那个那个一叠的钱就抱在手中，然后让他要捏紧，连那一点点钱要给他那一个王者都捏不紧，都还必须一直放，他还要一直捏他，他还要一直放。你能带走什么？那人很奇怪，在他生病还活着的时候，他所讲的善言不听，在他死后希望靠着他，死人你还希望靠他家庭能够发大财，颠不颠倒？是不是人在世的时候应该要互相善珍惜，很感谢他为我们的付出，在他死后你还要折磨他，还要他为你发财，你生着自己不善用此身，不善用此心，自己多努力，还奢望王者保佑你，他都这么痛苦生病死了，你眼睛看他生病死了，你还自己那个眼睛不知道用什么盖着看不清楚，还希望他保佑你，他自己都保佑不了他自己，怎么保佑你？所以啊，这个世间上有很多啊迷惑、愚痴、妄想、多贪是苦，舍不得，应该要善用这个身体，这么多的细胞众生慧欲，这么的殊胜，能够走能够动，口中能够讲出善言，这么的殊胜，我们不善用它啊，一天到晚妄想想要得到，得到更多，你没有付出劳力怎么得到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就跟佛陀说，为然，是的，我们愿意听闻啊，愿说，请您慈悲说，我们呢乐闻这个法，迅速自然 希望闻法的心，直接受法纳法的心、嗯啊、那么这时候呢，佛陀就跟文殊师利菩萨说啊，东方去此、啊、东方呢去此就是离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要过十境伽沙，也就是十恒河沙，佛土这么多佛土，你说它远吗？哎，真的很远。十恒河沙佛国土有多远呢？你说它近吗？也很近。因为呢，啊，一念超越三千界，你也不是拖着这个身体去走，你是呢，以你的心念、善念、正念、光明念，与诸佛如来呢，慈悲的金刚不动道场，光明遍映一切众生心，一气当下百界千如，去，实在去，可是也实在没去，没去的是这个色身留在这里，地水火风腐化，随他因缘。去是去什么呢？去你的金刚菩提光明妙性，那个意识，佛性意识，刹那转念，即契入诸佛如来光明妙觉心。所以去，真实去，因为从那里化生。今天我们在这里化生，从什么化生？从业化生。啊，去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世界，怎么去？从愿光明化生。但是是不是化生？所有在这个世间上的一切众生，全部都是化生。不是只有那个啊，枉凉痴妹鬼神是化身。诸位善知识，请问你们，今天如果你们不是变化这个生命，那么你们从出生就永远是婴儿，它是永恒的，它就不会变化。可是你们不是，在念念牵懈当中，刹那你们十岁，刹那二十岁，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色身就具足法报化三身，因为因缘法我们呈现快乐的脸相，因为因缘会遇我们呈现烦恼的脸相，因为看到长者我们呈现婴儿小孩子的脸相，因为我们看到小孩子需要照顾，我们呈现长者的脸相。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法的因缘常常在变化，所以我们具足法身。可是如果你常依善念安住，你心中常现，不管呈现婴儿也好，长者也好，你的脸相都成就殊胜圆满光明，这个是你的圆满报身，报相之身。可是纵使是报相之身，也具足成就化身，因为念念每一寸每一寸的光阴，随着花开花落，随着春天光临，随着冬天的零落，你的生命并没有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它一直在变化。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世间说学问啊，学物理，学化学，物理所有一切物的真实妙理是什么？就是化学，因为物相的变化里面就是要化学产生。他说我加什么溶剂就变化成什么，加什么就变化成什么，跟我们人加心念，加境界给我们的感受，加这个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触到呢色声香味尘，这六尘的因缘产生变化，酸相、喜乐相、哀愁相， 无相，全部都是变化的学问。生诸佛如来亦不舍，因为同体大悲之故，可是无眼的众生自觉于佛法之外，可是佛光常普照，是我们自觉于佛法之外，并不是佛陀觉我们于佛法大海之外。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所以说啊，东方石恒河沙佛土，说它远不远，一念间就弃入，好像把这个脏衣服旧衣服丢弃，换一件新衣服，重新出生。说近也不近，也挺远的，因为呢你学习不易，所以呢你不愿意去除自己的习气，老是抱着自己的习气，老是与自己的我执，用自己的我执跟别人对立，斗争心纷纷争起，那么石恒河沙没时间管，念佛没时间，思维没时间，那说近就不近，当然就很远。很多人很有意思啊，等我呢小孩子结婚了，我再来念佛，等我孙子长大了，我再来念佛，哪里等啊，棺材装死人，哪里是装老人。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饮食的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啊太多贪心的关系，太多物质引诱的关系啊，心里无所依的关系，你们看看殡仪馆里面，从零岁初出生就得癌症的也有啊，到两岁得癌症的也有，七岁得糖尿病的，各种病通通都有。好，殡仪馆里面啊的死人，老人也许占不到五分之二，很多都是未成年的、青年的、中年的，所以怎么等？学习佛法，自觉是你必须就像吃饭、穿衣服这样，随时随地都必须自觉。行善法业是感念你随时随地都在用这个色身，你这个色身回报他，不要他将来在结恶缘，不要他将来在受苦，感谢他今生支撑你有这个善因缘。所以随时随地随念都应该要行善法念。那么这样的话呢，东方去此石恒河沙佛土就不远，有世界呢叫做清净的琉璃啊，佛号呢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就是药师佛啊，常常我们讲药师佛。那你如果能够照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样，自己做自己的药师佛，自己呢给自己常常调配甘妙良药。什么是甘妙良药？感恩心一分，惭愧心一寸，多利益他人的心一点，那么走到哪里都吉祥如意。这个是你自己应该要给自己的甘妙良药。那你给你自己如果给的是毒药，随时随地都觉得别人看不起我，都觉得别人不尊重我，都忘记问自己，我对众生的尊重，我器重他们有几分。我这么讲众生高兴的时候就觉得师父说的对对对，我们要尊重众生啊，众生不欢喜的时候就觉得我都是在骂人，师父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去反省，你是不是自己做到感恩心一分，我们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何曾感恩， 善知识们，若依法，念念的因缘都在感恩心；若依人依情，你就充满了不被重视的哀怨，你就充满了付出太多得到太少的委屈。善知识们，付出永远不嫌多，不用计较啊，得到呢永远不会太少，正相应你的付出而已啊，所以也不用委屈。你今天的福分是一杯茶，你不用去多贪心，还要多一粒苹果。你只可以，你今天有一杯茶，一粒苹果，你苹果在布施给人家吃，啊，给自己寄放十方银行结善缘，啊，不要这么贪心，一粒苹果，一杯茶，还想要多拿一粒橘子，因为别人有橘子，为什么我没有？以前呢，我就讲过啊，这个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啊，他跟我出去，他跟我出去很伟大哦，跟在法师身边哦，走到哪里哦，人家都问他，这壮大声势很伟大。哎，可他觉得奇怪，他跟我一起出来，怎么人家只给师父，都不给他呢？他也很想要啊，他问我，师父啊，我跟你一起出来呢，啊，你都教他们要平等供养啊，怎么我跟你一起出来，他们都只给你啊，不给我？我会笑一笑，我问他，你看我全收了吗？我看你是没全收啦，啊，你如果不要，你就给我嘛。我说你需要吗？他说需不需要一回事嘛，可是这是一种感觉，如果人家给你，那不给我，那我很不平啊。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问题问得很好啊，你说为什么人家愿意给你而不肯给我，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过你不应该问我，那我要问谁？我说问你自己做到了几分。有时候人家要给我，我还觉得太多，然后呢，转手布施众生。那我要给你，你不要，那你要善处理，你不需要起烦恼，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人家给我，我拿到那个东西，我如果知道它的中间因缘，我会善劝。如果他是真的很欢喜心而我用不到，那么我会收起来，等到有缘的人再去用。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都希望摊过来搬堆在那里，也舍不得给人。享福就是了福，你这福报用完了，你放在那里烂，不能让它物尽其用。我不懂得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所以很多时候啊，好好看看你手中现在拥有的这个，把它发扬光大，把它发挥到最殊胜、最光明、最圆满，而不要手上拿着，然后眼睛张这么开，只看到别人手上的。看到别人手上的，他不一定对你适用，你就起烦恼，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你手上这个你也没有了，那你不是两头空吗？所以啊，佛陀说这个贪啊真是有意思，有殊胜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贪字，这个贪啊很有意思。以前呢，我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啊，写哪一首打油诗呢？我说啊，贪啊，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一字专一生啊，可悲不可悲啊？ 我们来看看中国字这个贪，上面是一个今天的今，下面是一个宝贝的贝。当我们贪过来，现在贪下来，哦，这个很好，我对我自己宝贝，今日之宝贝。明天你又贪其他东西了，哎，昨天贪的已经变成了垃圾，或是变成了障碍物，放在那里，给舍不得，不给用不上。好像现在很多妇女一天到晚出去买东西，买衣服，好，什么哪里便宜，一买就一大堆，用不上，因为明天又有新的出来了，好，然后更好看，更欢喜，你又想去买，就贪啊，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人家佛陀啊，一个智者、觉者，用一个字，我们这一个字，钻一生，都钻不出这个贪的洞，可悲不可悲啊？好可悲啊！那么讲回来，如果我们自觉到这里，我们就心清净，就是净琉璃。所以呢，佛陀给我们介绍，要用大智转烦恼成菩提，转念即菩提，不是求来的，不，你必须心中转起这个正法轮，转念即菩提。有世界啊，佛陀就说，哎，在东方，东方你将升起的时候，你每一念升起，你都要教导你自己，医疗你自己，安住在清净琉璃地，也就是要善转这个法轮，善受这个境界，从我们心中经过这个运转之后所布施出来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相貌色形，都必须要是净琉璃。有佛号呢，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感应道交，以正方、正行、正思维、正明、正智，平等觉，一切法平等。这一切法平等，你如何去体会？好像我说的，我们共同的财产，我们共同的财产很多啊，诸位善知识，空气是我们共同的财产，阳光是我们共同的财产，大地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水是我们共同的财产，土地啊，还有这个风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我们共同的财产。从哪里开始自私起？我的房子，我的土地，我的电视机，我的，我的，我的。我现在试问你们所有善知识，你们把电视机放在你们色身的哪里？因为我的嘛，你拿进去放在哪里？你说我放在脑海中，脑海的哪里？你脑海在哪里？脑海是不是在虚空中？突然间想起就涌起，然后那个念头灭了，它就灭了。所以那个电视机是我的，放入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将来堕入第八寒藏室，如果你放得越深，就随着你的业识就继续轮转到下一生。所以你真正得到的是一个虚妄组合的影像，那个只是组合的影像啊，真正你拥有的都平等性的，是空气、虚空、蓝天、风，哎，没有电视机，没有房子，你还不会死，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风，你一定死，活不了。所以诸位善知识，好好思维一下， 人生的重点在哪里？慈悲一点，以我们的善心展现，不要有这么多口舌之争，不要讲这么多无明的妄话，既欺骗自己，掩饰自己的贪心，又欺骗一切众生，这种恶业的循环非常的广大。所以我们讲啊，如果你从东方，也就是从你自己心中升起的时候，就是清净琉璃，那么你就与诸佛如来感应道交，就是正等觉。那么在感应道交光明觉醒的圆满之下，纵使生起来是殊胜善妙，灭当然就是善灭。所以你能够光明觉诸佛如来的善事，因为他善生所以善灭，因为他善受所以善灭，所以叫善事。如果你起的是光明觉，你灭的必然是善事，就与诸佛如来正道相应。好，善生起来，善运转，善受善行，然后善事，这中间的过程就叫做世间，你都能够以正智光明清净光琉璃光善解无上士。那么你这样的人啊，在这个一切贪婪的世间当中，在这一切情迷戏服当中，你是无上尊贵殊胜的妙士大士，因为你的身心能够广为利益一切众生，能够对众生，你的身心举手投足对众生来说都是甘妙良药，你能够启发众生自信的药师如来调御丈夫，你是大丈夫，善调一切众生的身心，能够令众生真心安乐。什么叫安乐？离苦才能够安乐。那离苦如何离苦？看见自己的私心，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停止自己恶的蓄念，蓄念停止就能止恶行，就善于调御，那么你就成为人中的大丈夫，也能够成为人天师。所以一旦一念与私心相应，就自现自己在自我的地狱当中不能处理。我常常讲啊，诸位善知识，什么叫善思维？你如果越来越觉得你自己越委屈，你的思维方向觉得你自己越来越委屈，你觉得你很可怜，你的付出得不到对等的得到，那么那就不是善思维，错了，因为你膨胀自己太多。可是如果你思维的方向越来越渺小，更应该勉励的很珍贵，我们今天能用这个色身六根俱全，很殊胜，应该多付出，能够呢使令那些不知法的众生能够离苦。我们再苦，自己再怎么苦，再怎么不习惯，再怎么样受众生的眼光的凌视，都能够激发你内心对他们的慈悲。那个时候你是天人师，连天人都该恭敬你，你哪能受苦？所以啊，诸位善知识，什么叫正思维？越思维自己越渺小，一观察到自己追寻的无常染欲 就知道自己错，自己渺小，因为众生之苦，你能够让一个众生离苦，你都很感谢那个众生今天愿意受法，那么你就是甘妙良药，你就是正思维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委屈，付出这么多，薪水这么少，工作这么多，你没有去思维到你这么做对众生的善法利益，每一件事情一定是双面的，你如何治疗你自己，一定要正思维，善思维，不要膨胀自己，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那你已经陷入痛苦当中，那个地狱碰到别人都是火，你当然就觉得别人当然不会欢喜心待你嘛。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你一定要正思维。那什么是正思维？缩小自我，缩小自我才能正思维，扩大自我必定痛苦。那么有这个啊，药师琉璃光如来调御丈夫，能够调驾啊，使欲一切众生走向正道正行，成就为天人师，所有一切天人恭敬你，所有一切人道众生尊重你，依止你，因为善调。那么佛婆切饭，这个佛就是我们说的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婆切饭，这个呢都是如来啊十个名号。本来呢在杰出的时候，佛呢有无量无边的名号，可是后来因为众生这个妄想心太多，不能够思维喜欢简洁，所以呢佛陀的名号就给他归纳到，最后归纳到剩这十个名号。其实这十个名号都是在说佛。接下来呢，我们来讲所谓佛的十个名号啊。如来呢，是我们前面所说。至于应供呢，是因为佛陀是人天之师，乃至九法界之师，所以堪得呢感应道交，受一切众生的供养，叫应供。或者是呢，如果你已证四果阿罗汉，你已经断除这个世间境界相、生死相的生灭相的所有一切疑惑啊，证入真实法义啊，那么不受生死，那也堪得这个人天的应供啊。正等觉呢，就是正片之正法、偏的法、邪法，所有都能够明白，叫做正片知，也叫正等觉。明行圆满呢，就是所有一切行为啊，所有一切感应道交，骗入一切众生心海的这个光明觉、慈悲心，全部都是以光明智慧，以智为用啊，成就这个万行，以智为先导。所以我们讲啊，福慧两足尊。再来呢是善事，就是善能呢随顺正法性，然后呢极尽消逝，每一件因缘起处必定会灭。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死亡，并不是躺在那里才死亡，讲到人类的出生，不是从母亲的肚子里面才出生。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讲到所谓的众生啊，这个众生不是你看到的每一个个体叫众生，因为你看到每一个个体都是由前面念头起处，无量的念头升起的时候，才转化成各种畜生道、恶鬼道的因缘。照说我们要讲到这个众生 就要讲到所有每一位你们这些善知识念头起处就叫众生。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善调适我们自己的心念，让我们自己的心念安住在光明的正智，正道的智慧，而不应该呢依着邪执邪取而安住在地狱相当中。善事呢就是善能随顺法性而安然寂寞消逝，所以非起非逝非生非灭，所以佛用而常寂，但是住于涅槃而无量光常遍摄有缘众生。其实不是遍摄有缘众生，纵使无缘众生，诸佛如来亦不舍，因为同体大悲之故。可是无缘的众生自觉于佛法之外，可是佛光常普照，是我们自觉于佛法之外，并不是佛陀觉我们于佛法大海之外。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这个佛的十个名号。那我们讲到呢第六个这个世间解。世间解呢因为佛陀具足实力的妙智，所以呢事理种种色相上的它的原来本性全部呢都能够明白明解照了。所以呢不管是入世间或者是出世间，一切法的体解都能够呢证知。再来是无上士调御丈夫无上士呢所谓的士就是人中才智多能者，好像普通的社会农工商当中就以这个足智多谋文武双全叫做士所以呢无上呢超越这个世间的这些士农工商的也称为士，但是叫无上之士。那么调御丈夫呢就是有大志向能够成就大事业的这个呢勇敢无畏，善于呢调御一切善骑马调伏呢这个猖狂那么佛呢能善吹拂魔君所谓的魔君呢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我有讲过呢真正让你痛苦的是你的习惯性，而养成这个习惯性的是我执我欲，所以事实上最让我们痛苦的事实上就是我欲，我自己的欲望那么我欲与他人之欲产生对立的时候那么如果呢没有善调就会变成呢恶缘。但是呢以一般世间的我欲只利益自己，以及呢能够消除自己融入大众的我欲不同所以说呢一般呢以为人师长来说通常呢都是教化学生你要消弭自我 融入呢这个大我，就能够调愈，还是呢回到呢能够善调自己的心性啊。可是呢这个学生啊，我欲舍不得放，宁愿呢以自己的习惯性继续延续下去啊，那么就会反过来呀、啊、这个机贤这个师长就是说，哎呀，你自己还不是我欲，你要我这么做这么做还不是我欲，为什么你不调整你自己的我欲，要调整我的我欲啊。结果后来的因缘都是在我欲上绕，可是呢师长的我欲是希望你能够消弭自我，融入大众啊。可是呢这个为学生的就是我欲，好像这做父母的呢啊，希望小孩子这样，希望小孩子那样，可小孩子有他自己的啊这个很多的因缘啊，他也是希望父母能够哦了解我这样，了解我那样，可是很多时候小孩子的因缘他们看不深远，他们没有父母亲的经验多，当然也有些父母呢自己本身在做人的时候有蛮多的缺陷，很多的习惯性只要求小孩子自己也做不到，可是更多的时候是父母有他的人生经验，而小孩子的人生经验不够，所以呢父母亲教导孩子的目的还是希望呢啊，将来他们的路能够远大，就好像师长希望这个学生他们将来的路啊，能够呢对众生有利益，而不是呢只局限在自我当中啊。这个就是调愈，能够善调自己的心性啊，才能成为大丈夫。这个丈夫所讲的不是男众，也不是女众的、啊、先生就叫丈夫。佛陀这个调愈丈夫呢？是能够调愈人天六道，对人天六道善于呢教导他们，调适能够驾驭他们自己的心性，叫调愈。再来呢是天人师，佛陀呢是三界的导师啊，三界就是啊这个啊欲界、色界及无色界啊，是三界的导师，是四生的慈父啊。四生呢就是胎卵湿化啊，是胎生啊，我们做人呢、啊、都是胎生。卵生呢就是鸟啊啊，那个蛇啊啊，或者是像乌龟啊啊等等是卵生。湿呢啊，这个一般在都市里面比较看不到，在我们乡下尤其是雨季的时候啊啊，那个下雨下很多，那个地上都很潮湿，自然而然就会化成一种黑，很小黑黑一点一点的，哇，密密麻麻的啊。然后啊还有那个湿生啊，就是那个蚊子啊啊，其实蜻蜓也是，那蜻蜓呢这个妈妈，蜻蜓妈妈要放蛋的时候，它就屁股就会沾着那个水啊，都会到那个溪水里面这样沾一下然后飞起来，所以它那时候就是呢在下蛋。那蜻蜓的那个幼虫呢，通常就是在水里面啊，等到呢啊蛮大的，大概是这么大的时候呢，它就爬上岸边，然后就像蝉一样，蝉蜕壳，然后才能够飞。所以呢，蜻蜓的幼虫呢，小时候是湿生啊，然后呢，在等到它快要成长成虫的时候，就会变成化生啊。但是呢，所谓的胎卵湿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已经都具足胎卵湿化四生啊，因为呢我们是父精母血，所谓的母血就是母亲的卵啊，然后呢我们必须经过很多的分化啊，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呢在妈妈肚子里面那个羊水啊啊，是不是水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说那个比较大只的那个动物呢啊，虽然说是胎生，其实它已经具足了胎卵湿化四生。那么佛呢是觉者，也就是三觉圆满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三觉圆满，所以称为佛啊。所以其实我们讲到我们说学佛，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学佛， 我们学什么，你不要学什么说拜佛念佛，你要学自觉。我自己要我自己觉察到，我现在这个想法有病了，我现在这个行为有病了，我应该怎么样子去修正我的想法跟我的行为。如果你们自己真的反观到我的想法有病啊，我的行为有病，那么你们就会止恶，止那种相续不善的恶。当你们止恶之后，你们才会啊，肯于自动自发说，哎呀，这个人生很苦，这些众生不明道理很苦，你们会愿意自动自发的去告诉他们，你们这人生怎么样走过这个烦恼。为什么佛陀好翻译成我们汉文呢叫觉，他要你先自觉。可是很多时候说一句老实话，我们要求别人觉，我们忘记自觉，没有自己自觉，所以不能够制止相续不善的心一直绵延不断，自己在那种地狱当中纠缠一直绵延不断。然后呢再来就是觉他，也就是你会呢肯自己的发心，从你内心里面就自发的希望众生远离无明，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再来呢就怎么样呢，就能够自我承担自作自受欢喜受，自我的愿行因缘成就的时候，自我的愿行因缘一旦到，你就会知道自作自受，他不会放错篮子，你必须要去安忍受他。这个呢叫做佛，所以三觉圆满，所以号为佛，等无明漏尽叫自觉，调化众生叫觉他，自觉果缘觉他行满，所以叫做佛。佛阶梵呢就是世尊的意思，也就是呢三界当中一切世界最为尊贵，因为呢觉行圆满。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又说啊，文殊师利啊，这个世尊啊要是琉璃光如来啊本愿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十二大愿，使令所有的众生呢所求皆得，所有众生呢所希望的都能够圆满吉祥。好，如果你们有听清楚我前面几堂课所讲的，我讲什么呢，东方升起意，你心念升起的时候，你就懂得修正它，遇到境界从心中所升起是善根，是依智，不是依我执，不是依无明，不是依情的话，那么你遇到境界进来就不会参惑，就不会参惑，就不会染污，所以就善受。善受进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心中转运自转正法轮，善行所发出来的仍然是呢与诸佛如来菩提相应的善行。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呢念念已如是彻立自己，你就能够随心满愿，很多因缘就能够随心满愿。那么当我们碰到境界遇到事情不能成就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反观福德道业不够，善缘不够，因为这样而产生种种的这种境界相，还有很多事情要靠这个大愿行走过来的。当这个考验越大，将来的成就就越大，可是有很多的众生呢在这个考验的时候就瘫痪了，就退堕了。为什么佛道呢无上誓愿成，可是呢沉沦在这里的众生 比成就佛道的众生多，因为遇到困境不随顺己心就退堕了。那我一再讲啊，善知识们，你要自己有勇气面对所呈现的境界，退堕也是你在退堕，不是环境给你退堕，环境是考验，要不要退堕是你的选择。可是世间的人不是这样，世间的人选择是都是怪别人，都是你，都是谁害我今天这样，害我今天那样，都是谁。他没想到啊，最后决定要不要退堕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是别人吗？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啊能够随心满愿呢？佛发他的愿力教导我们要随心满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啊。那么你是不是真依照佛陀所这样子走过来？你的心在求的时候，是不是你在求这个愿行的时候是要跨过那个困难，还是你退到在那里才在怪佛不慈悲，佛不灵感呢？我相信如果啊我们自己懂得善调伏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自己呢可以啊能够呢有那个勇气面对现实所呈现的境界，你都有那个勇气去接受，再大的困难都能够走得过，那个叫自觉，自觉自作自受的勇气。所以呢很多事情啊其实不用急着跟别人解释，事实摆在眼前，如何圆满它重要于你急着去解释。人在做，人在做，只有人道众生可欺，普遍六道九法界无量无数的眼睛在看着我们，你真在做，你又何必急着去解释？你做嘛，反正有人在看嘛，不是给某一个人看嘛，那个人不看就拉倒嘛，还是有人在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勇气面对，也不愿意真实是实践，想一想哎呀这个多困难啊，就不做了，不做还要怪别人压迫我们，这个真是愚痴。所以我现在发觉啊，这是这是呢我自己最近呢很深刻的体会，你碰到的困境越大，给你的定力越大，给你的智慧跟勇气越大，只要你愿意去承受跟愿意去突破，愿意去拨云见日，你的智慧定力还有更宽广的人生面就会越大。那你一直局限在我自己这样子啊，我怎么样子不能成就，然后呢怨东怨西，就忘了最后下决定的是自己。好，所有的障碍就在那里，就陷入地狱的苦相。所以地狱不是他人给你的，地狱是你自己愿意让你自己陷溺在自己的情执里面，所以会有地狱。你看看这些诸佛如来的大愿，他们的大愿怎么发？他们的大愿都是因应呢啊往昔呢在照顾在教化众生过程当中遇到很大的困境的时候，就更发大愿，愿众生不再步我这啊之后所有的苦难，愿众生呢我自己苦难啊，看他们苦难，我愿意尽我此生舍我生命让众生离苦。那么由于众生自己不愿意去实践， 听到我讲这个话，就讲说我在说谎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啊，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遇到越大的困境，你要越面对它，然后呢，去思维我怎么样子去善后，怎么样子呢，去将这件事情啊，让它呢，最后啊，把这个不善的业缘减少到最小。那必须如何？先承认我错，我错一旦柔软下来，我都已经错了，那就没有对立心，也没什么好讲的。那么佛陀所发的第十二大愿的第一大愿，他就这么发啊，愿我来世啊，希望我将来世，当我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我自身的光明能够炽然啊，照耀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啊。其实呢，我虽然没有发这个愿，但是呢，我很欢喜。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欢喜啊，因为我常常去思维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当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希望我在念佛，所有呢跟我有缘无缘的众生所看到我全世是光明。当然我的定力不是很大，不能够大到进虚空骗法界，所以只能是说从这里上行下空，过往的一切众生看到这个光明都能够感受慈心安乐，不是我的慈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慈心。所以我们自身的光明，光明就是智慧的妙用，要能够呢慈悲，要能够欢喜善施于人。如果说你很有智慧，你学的很多法，要你跟你有缘的众生结缘一下，你都舍不得，跟自私自利没两样，跟现在地狱里面没两样，对不对？那你们的心量跟我的心量一样大，我也没吃多你们的饭啊，没有比你们吃的多，当然我也不会少吃，所以也没有喝的多，只不过每一念心起来，在念佛的同时，上行下空，东西南北左右，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被你的光明摄受，都安乐。这个要相续心，念念不断的，那么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以这个三十二相，三十二的大丈夫相，八十随行好，庄严其身啊。那么使令一切有情啊都跟我一样，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跟我一样啊，有这个呢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